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失控玩家》，讲述的是一个游戏中的背景人物产生了自我意识，由此展开的冒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 RCT.AI 的创始人吴显坤，他们公司正是在做类似的事儿。显坤，你们会做游戏背景人物的哪个部分？
我们做的是他的 AI 大脑。
另一位嘉宾是飞书上海研发中心负责人陈满燕，他曾经在谷歌做工程师，也曾经在 WeWork 中国担任研发负责人。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满燕的印象，那就是不会弹吉他的世界电竞大赛选手不是好产品经理。他对平衡工作与生活有自己的想法。
我特别担心，就是我们的目的永远是曲线救国，对我玩一个吉他，我玩个音乐，玩个冲浪，最后还要对我的工作有帮助。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吧，因为那个工作给我带来的某些东西可以让我更好的去完成我另外一个生活。
在本期我们聊到了飞书和元宇宙的关系，两位也会基于飞书谈谈未来的办公方式。
当你在家里面办公的时候，你可能坐在你的虚拟工位上，想跟另外一个人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跑到他旁边，然后啪一下，你们俩之间的那个视频通话的那个窗口就打开了，就跟平时你在工位上拍拍其他人，你们开始说话是一样的。
我对整个视频会议的想法是有点像，会议本身可能是场电影，但是它最后出来的是一个 trailer， 可能是一些 highlight。
抖音上那个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
对，我觉得 eventually 会议就应该这样。
你还会听到他们独特的招聘和管理方法。最后，两位嘉宾都有留学经历和互联网背景，对于部分英语和术语，我们会让 Siri 帮大家解释，请大家理解。欢迎收听字节跳动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要不两位先都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吧。满燕现在在做什么，以及之前都做过什么事情？
我现在在做产品经理嘛，然后之前在做工程师，对，有一个身份的转换，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我大部分的大学毕业后的时间都在 RCT AI 这家公司，然后可能我大学毕业之后10个月之后就开始做了这家公司，然后我一直都在这家公司做这个传道和传教的工作。对，
就是所谓的 evangelist。
对，就自己给自己的 title 就 chief evangelist。
你具体在传的是什么道呢？就是倡导的是什么东西？
具体的一点来说的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如果想要达到，或者我个人想要达到一个更 free 的状态的话，必须要有一个 physical world 跟 virtual world 的一个好的调和。那这个好的调和该怎么样走，可能我们有更 detail 理论啊。
你能一句话跟小白解释一下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吗？
很简单，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面有一些虚拟生物，这个虚拟生物可能是在游戏里的 NPC， 然后我们让这个 NPC 可以说话，可以行为，可以跟你交互，然后我们做的它是它的 AI 大脑。
你们提供服务的对象是游戏公司？
游戏公司为主了，但是我们也会关注其他领域的一些公司，包括blockchain 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互联网公司的一些 AI 角色啦，一些虚拟偶像的 empower 他们的大脑啦，这样子的客户。
就是以前我们会说 PGC UGC， 然后你们算 AIGC。
PGC 只在某个互联网社区内由专业人士生产内容， UGC 指普通用户生产内容， AIGC 同理。
对，因为背后可能是有一个根本的趋势，我认为是这样子。我们如果要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待的时间足够多的话， PGC 和 UGC 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去消费那么多内容的需求，那我们可能认为 AIGC 是一个最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因为特别是在游戏行业，这个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和持久的，就是消费者消费内容的速度是远远大于生产者生产内容的速度的。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很难在虚拟世界待那么长时间的，因为没有足够的内容去 consume。
就我满燕，我看你的 LinkedIn 上写你的目标是做吉他手里面最好的工程师，工程师里面最好的吉他手，然后是吉他手和工程师里面最好的父亲，所以你觉得你是怎么调和自己这三个身份的？
我觉得其实 还是阶段性你的选择跟你的 priority 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可能周末的时候我会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每天回家的时候可能会多跟孩子互动一下，那么牺牲的其实是孩子的睡眠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以其实我从某些情况下还挺感谢这个 pandemic 的，就是我第一次非常完整的跟他们一起过了3个月，就整个 lockdown 的那个过程。
嗯，祥坤也有一些业余爱好是吗？
我可能会提我两个，我觉得我会经常跟别人提我的个人爱好。第一个呢是吃拉面，我会花了很长时间在各个地方去找各种拉面，然后也会去看很多书关于拉面的历史和拉面的种类。大家都认为它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它因为它也是平民美食嘛，但是它能有那么多的花样，然后它能够给其他人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慰藉，然后去做这个面的过程当中有那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它有那么多需要调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二可能是我从去年开始可能花时间比较多的就是冲浪吧，因为我一直想渴望找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太可能能够随时拿起手机，大多数人在冲浪的时候都不会在脖子上把手机用一个防水袋给挂着，然后掉下来一个浪然后再刷一回手机。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比较现实一点，就是如果能够用这种方法来远离手机，然后远离所有信息的输入，然后那个浪过来它是什么白花浪青浪，然后它的浪的这个高度是不是适合你的，然后这道浪是不是属于你，你需要坐在这个板子上看很长时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有耐心的事情，然后同时你也没有其他的信息的干扰，然后在你一瞬间然后你要抓住那道浪，然后能够乘上那道浪的感觉是需要非常专注的，特别是在这个年纪，然后在这个环境下面我可能需要有这样子一个运动意志来帮助我去找到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可能在公司很忙的情况下，去年和今年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冲浪上，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我想 echo 一下，就是我觉得得做一些这种看似重复但其实需要很专注的事儿。其实我也会经常跟我的团队说，我会建议他们去学一个乐器，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怎么样，而是说其实乐器也好，冲浪也好，体育运动也好，他们是满足10000小时定理的，就你得在那里花大量的时间你才可能掌握一点点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放之四海皆准，特别是在工作上，可能很多人有一些的错觉，就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可能我寒窗苦读十几年，我刚刚一毕业就要获得成功，其实不一样，那个可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嗯，但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的下属去追求这些兴趣爱好会占用他们的工作时间，对业务产生一些影响？
我觉得不会吧。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需要一些出口的，它的出口不一定是这个，比如说我觉得写写字啊，甚至钓钓鱼我都觉得是好的。
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子吧，我觉得特别是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我们一开始就得清楚明白我们想最后达成的目标，这个公司的状态什么样子。因为你可能是，我觉得我今年蛮幸运的有一个比较理解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就是如果你所要达成的那个目标的公司的状态，这些人生存的状态，那公司死掉了或者没成功也没关系，就如果我们不是在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就如果是完全剥夺一个人对于他自己人生的思考，然后剥夺这个公司对于建设他理想当中世界的权利，仅仅是为了去追求家人，比如说你的 shareholders 给你的目标，然后为了满足对他们的这些责任的，当然这个也很重要了，我觉得这个公司不如就不做了就好了，因为你有很多很多方法去赚钱，但如果你选择了这个方式的话，它肯定是混杂了你对你人生的追求，你也要不仅仅很自私的去照顾你人生的追求，其他人的人生的思考也需要给他们空间和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之一，就是如果为了工作而牺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对，特别是我觉得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生下来的时候会大多数的时间状态下面其实是不会有担心说你会饿死的，所以当我有一天明白就是即使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也不会饿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放纵很多，觉得就算失败了然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也不会饿死嘛。我觉得这个 fundamental 心态放得这么低的话，整个世界的这个视角就会有点不一样。
嗯，从需求层面，我们现在不是为了满足这种物质上生存的需求，更多是往上的那个自我实现的一些需求。
对，而且我觉得时代也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吧，因为上个时代可能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它可能亦步亦趋去学习 西方和美国的公司吧，但我觉得现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说让你去做更原创性的一些思考。因为我觉得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名和第一百名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第二名第一百名都是在学第一名，第一名是自己去找那个原生内生性的那个解的。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做第一名第二名的话，一直就只能是亦步亦趋的。那第一名总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试错，总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讨论或者思考那些看起来不是特别有效率性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一个这样子跟原创性的公司的话，那么让大家有思考空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应该被纳入到一个应该被承受的成本范围之内。
嗯，你工作以外的爱好有没有给你的工作一些灵感？
我觉得没有，我也不希望它有。为什么要有？我觉得它是个独立的生活呀，我觉得它最好没有。我特别担心就是我们的目的永远是曲线救国，对，我玩一个吉他，我玩个音乐，玩个冲浪，最后还要对我的工作有帮助。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吧，因为那个工作给我带来的某些东西可以让我更好的去完成我另外一个生活嘛。
对，我也 echo 一下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曲线救国的心态，就是老是说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心里面又挂念另外一个事情。我有很多很顶级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 Bezos 他我觉得还令人蛮伤心，就是他做了 Amazon 这么大的东西，他老是说他自己真正的这个理想是要去上天，为去上天很好啦，但我觉得有这样子的这个曲线救国的心态就让人觉得很不 real。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更直接一些，如果追求什么然后用很曲线救国的方法也许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么大批量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整个的这个 situation 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变化吧。
对，然后因为你们公司也算一家 metaverse 的公司是吧，就最近非常非常火的这个元宇宙的概念，最近好像每个公司都觉得自己是一家元宇宙公司，包括 Facebook 也那个 Zuck 也说他们是一个元宇宙的公司。你觉得这个词现在在被用的太过于广泛吗？
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和事实上面可能有这么几点我在思考的东西。首先不能有小众心态，就是有很多网站里面的人总有那个小众心态，就是自己提然后自己喜欢是一个小众圈里面，他觉得他有优越感吧，可能我用这个词，但是一旦被其他人提出来以后，他可能如果他喜欢的是一个明星或者一个歌手，他就不喜欢了。如果在工业里面，在科技行业里面，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小众心态，有更多人愿意提，即使他提的不对，或者你只是你心中的这个不对，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因为大家可能都愿意往里面去贡献力量。这个涌现式的和分布式的去建设一件事情，恰恰是我觉得比较珍贵的人类协作方式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要说的。第二个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metaverse yet， 只是因为它是集合了人们对于很多期望想法和针对现代的问题的抱怨的一个大的集合。正是因为它不容易被定义，它才没有被做出来。如果它很容易被定义的话，那么我相信有这么多公司它肯定早就被做出来了。所以正是因为它的模糊性然后可被建设性，所以有那么多公司愿意参与。我现在也大家还在争辩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它集合了这么多想法的话，最后一定会涌现出来一个跟现在不太一样的结果。
就刚说的很好，就是说如果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应该怎么看，我会思考更多反方向的东西。因为我可能还是想做个音乐家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喜欢的流派，我做的音乐可能更多属于 alternative 而不是 mainstream。
alternative 指另类摇滚， mainstream 指主流摇滚。
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可能跟工作不太一样哈，我觉得 mainstream 有很多人做，所以我就不想做。但是我也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那个心态我大概是理解。就可能如果是一个 alternative 的一个小众的东西，当它变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秘密被人家知道了，可能你就不太喜欢
它。好像我知道一个很好吃的餐厅，然后在一个很偏的地方，然后就当它变了网红店之后，我就感觉没有之前那么 special。
但是如果你要开餐厅，你要开一个 mainstream 的，这是两码事。
是的。满燕有关注 metaverse 吗？
我有。我觉得刚刚讲的很好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过程吧，它应该是个状态，可能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知道的。当你到那里你就到那里了。
我感觉现在就是一切互联网相关虚拟世界相关的都会就被统称为这个 metaverse。
对，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看最早的时候互联网公司就是你有个网站就可以是互联网公司了，但是 like 现在炼钢厂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网站嘛，对吧。真正到建设成了一个你会大概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 already in the metaverse 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提，大家对它有期望，然后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You are already in the metaverse， 但是你还不知道。
嗯，但我刚才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你说你冲浪是为了留给自己一大块不会看手机的时间，但同时你的工作又是让这个虚拟的世界变得更丰富，所以你怎么调和这两个？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多做这个 virtual world 啦，还是做 metaverse 啦，还是做 3D animation， 还是做 VR AR 的这一整个行业的人，我觉得都很少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调和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大家可能觉得这是理论家要想的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跟它的正当性有很大的关联，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大家提到这个 virtual world 的时候都会想到说我们是进入了一个 matrix，
即电影黑客帝国中描述的虚拟程序世界。
然后这个 matrix 就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大家的这个现实生活已经被剥夺了，然后你完全进入了一个虚拟世界，有点失去自我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找到的一个阶段性的解跟我看另外一本书是有关系的，就是叫《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就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叫佛陀在键盘上修行。那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停留足够多的时间，我们不一定是把现实生活给剥夺了，反而有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些宗教先贤要求我们或者期望我们过的那个生活状态，就是我们在把这些诸如 social hierarchy 这样的东西搬到这个虚拟世界当中。
social hierarchy 指的是社会阶层，
然后在虚拟世界当中去尝试不同的探索自我的过程，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平静而富足的生活状态，我也可以健身，我也可以去感受大自然，但是我感受大自然我去健身的目的都不再是功利性的了，而是内化的自我修行的状态。比如说我健身不是为了去 hook up 女孩子，我去冲浪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酷然后去吸引其他人，我这个吃更好的这个餐厅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我去塑造我自己的 identity， 让我在social hierarchy 上面有更高的位置，而是它被剥离出来了，你自己的人格是一个更内化修行的过程。这些事情探索 identity 的东西都可以在 virtual world 上面去得到展现。我并不是单单纯说我们把七宗罪都搬到 virtual world 上面去了，而是它是一个更广阔的自我探索和其他人互动的空间。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核心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其实也是个哲学问题，也就是说 free will 到底存不存在。大家害怕 matrix 是因为那个电影也好好像说的是没有自由意志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你能够控制一个 metaverse 里面的一个东西，那么你可以不去回答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因为你控制了它你就有自由意志。这个其实 eventually 跟那个电影普罗米修斯是一样的，就人工智能它为什么要毁掉这个事情，为什么它要重新造一个生物，其实这个能够回答它的法理，它存在的法理性是否真的存在。它是被人 造出来的一个 AI， 但如果它能够再造一个新的生物并且去操纵它，那么其实它就变成了上帝， eventually 它就有了 free will。
那你会用一些方式让自己跟虚拟世界完全隔离开吗？比如说完全不看手机的这种？
我觉得不会，我甚至会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命题放大一点，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干嘛，对吧？这是为什么刚刚我回答说我说我喜欢的那些东西我希望它跟我的工作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要回答一个我要去哪里我要干嘛的一个问题，对吧？如果再讲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躯体跟我们的寿命跟我们的思维模式甚至跟我们自己脑子里面去寻找某一段记忆的模式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如果有某种意义上来讲，把我的东西 upload 到电脑里面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开始，这种是一种人类主动的一种自然演进。所以其实我不会去隔断我自己的信息，我有两个小朋友嘛，我也不会管他们花时间在哪里，
他们就是爱用手机吧， iPad 都可以，
爱咋咋地吧。
你从小朋友跟就是科技互动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吗？
我学到的更多是反面的例子吧。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所谓的 AI 工程师做出来的产品都是非常的，我感觉是缺乏生活体验的。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可能家里面都有很多语音驱动的一些所谓的人工智能，那个其实非常脑残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让它关机， 他会告诉你好的我去关机，你会很生气你知道吗？就好比说老师上课说你不要讲话了，你回他一句好老师我知道了我不讲话，你会非常生气，就是这种完全的应答式的这种。我觉得应答式只是给工程师或者给产品经理一种安慰而已，其实他对人类的互动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就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就我的孩子，他会说，他会跟 AI 说他想去看变形金刚，然后那个 AI 会告诉他说，哎，这个不在你的那个年龄层里面。他说他第二次会怎么回答，他说 I said I want to watch Transformers， 他会用命令的语气。你看他，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会去观察他，他会说小朋友不会觉得那玩意儿是个人工智能，他不会觉得他是个对答机器，但是这个玩意儿被我们设置成了对答机器，讲难听点我觉得挺愚蠢的一个设计吧。
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可能是工程师跟产品经理的一些某些安全感带来的，就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 response， 他接受不了这个东西。这个是在我们整个教育的甚至整个软件工程设计里面，就是你有个 request， 你得有个 response。
你说你不会限制那个小朋友就是玩手机啊，现在很多家长其实都还蛮在意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故意让小孩子不去接触这些电子设备，你会担心他们比如说过于沉溺于虚拟世界吗？
我觉得不会吧，但是你得引导他。所以其实刚在吃饭的时候聊到，我是看实体书的人，我每周都会看一本书，大概是这么一个频率。我会发现我在看书的时候，我的小朋友他也会，他看到我在看书他就会自己去画画，他要看到我在看电脑他会 assume 我在玩，所以他也会拿 iPad 出来玩。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一个言传身教的是吧，比如说我在弹吉他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在旁边做一些类似的运动，因为小朋友他会模仿你嘛，他只是简单把几个场景变换。就比如说如果我作为一个父母亲每天都在玩手机，那么我为什么要教导，凭什么来教导他们不要玩呢，对吧？但我的时间如果是花很多时间在看书，我昨天晚上还在看书看到挺晚，他们就会在看，他发现我在看书，这个是非常 convincing 的，不是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要好好读书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限制他们，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个导向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管理者，或者你自己有什么独特的这个做法吗？
对于我来说，我因为这番时候我也说了，我是一个骨子里面比较懒的人，然后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自己想要独立跟自己相处的时间的人吧，所以我觉得我的风格是比较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接下来比较无为而治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无为而治的状态的过程当中，我会变成一个我自己在确定一个大方向之下的一个执行者，就不会再去管太多，是我自己再去 hands on 有一些我自己确定的方向当中的一些工作啊。比如说如果我要觉得有一个方向正确的，然后我自己觉得这是我想好的一件事情，跟大家表达过的可能大家也赞同的话，那可能最后我就变成了一个 business development， 然后我可能变成了一个 sales， 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写文章做 PR 的人都可以。当然这跟我们的规模有关系，我们因为不到100人嘛，所以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对，
我觉得还挺羡慕那个时间段的。这个组织这个事情它跟确实跟大小是相关的，我觉得比如说蚂蚁可以搬起比自己重的东西，人也不行吧。
你经历过哪些不同的状态？
我都经历过，我属于比较爱折腾的人吧，我基本上是大公司创业公司大公司创业公司一直这么在跑。我们在大过于100人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认识所有的人嘛，你只能认识一层或者两层的人，你其实是很难保证你的一个话或者一个想法是被很好的解析的。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了当组织变大它另外一个副作用就会出现的一个东西，你如何去 balance 的那块的东西。所以当你发现如果你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做这个往回拉的这个过程，可能你就会知道，一得要增加梯队，像或者说我一直觉得就是组织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光谱，老弱病残孕男女老少都要有，这样子的话你说的话是永远可以被某一个频段的人听到，然后他再跟他隔壁的频段的人去传导。我觉得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让整个的组织变得健康一些，就你的花的精力不一样，可能一开始你是花很多时间去讲 这个东西，然后得到 echo， 然后到了后面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完善这个组织本身。嗯
嗯，确实在不同阶段的这些公司的它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特别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说，对于创业来说唯一公平的一件事就是赌。对，因为如果你要排资源马资源什么之类的，你肯定是不比大公司要强的，无论是从人从钱从技术从各个角度，所以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可能最公平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赌某一个点，然后你搞清楚这个点上面有哪个点是你属于你的机会，然后说明白之后讲清楚方向之后，就是大家说兄弟们一起冲吧，然后就一起 hands on 这些事情，然后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管理上的技巧，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有收获或者是最有体会的一点就是去 empower 其他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包括我现在跟投资人去聊投资的时候也会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是最不缺钱的嘛，因为大家都赖印钱，那有一个投资人如果跟我说他很有钱，他的放的很大的话，我会觉得不以为然，但是如果他能跟我说他怎么样 empower 我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我对这件事对我的吸引力可能会更大，因为如果我能帮助更多的人的话，他还能帮助我去提高我帮助更多人的能力的话，我觉得这件事的长远的价值可能比他自己有钱会接我的盘来更有意义。
你觉得在管理研发类组织上有什么独特的做法吗？或者你自己的心得？
研发类组织我觉得可能从我的角度来想，我会觉得应该是承诺制的，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工程的负责人说这个事情做好要多久，他可能会告诉我下星期五能完成，如果这个下星期五的这个时间对整个业务是没有影响的，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我没有必要去跟他说你能不能星期一给我，然后这样子无形之间大家会形成一种默契，然后到了明天可能又有一件事情出来了，我会又会去问他，我说什么时候能完成，他会告诉我下周五也能完成，那么在这个时候一个 manager 如何去处理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变得很 tricky， 我会选择都 OK，因为这两个事情的 deadline 并没有导致这个任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可能绝大多数的 manager 会第一个会问之前那个项目是不是可以提前完成，一旦这个问题问了，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信任感全部都会没有，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 challenge 之后 deliver 的那个东西它的质量是不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对于一个成熟的优秀的工程师来讲，我觉得一个时间的预期跟质量的预期跟最后交付的预期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心里是比较清楚的。嗯，所以我一般都会用承诺制来去管理工程团队吧。嗯
嗯，像 RCT 现在整个团队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嘛，大部分是95后，然后你觉得你们公司的管理风格或者企业文化跟其他你看到的公司比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吗？或者有特色的地方？
对啊，我觉得我们的风格还是比较显著的。当然我愿意说的第一个点是有很多社会的评论说90后95后是不好管的一些人，然后他们的工作态度比较消极比较不负责任，我觉得这完全是没有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我觉得我的这个年纪轻的同事有过度这个卷的倾向，就大家都由于拼得太过分了，然后甚至中间会出现一些矛盾，比如说12点给别人提需求，然后你时间久了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正常状态，但是如果你正好提到了一个可能往往在12点不太愿意工作的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你也没办法就是说打击他对于工作本身的热情，你也不能够说其他人休息的权利是不对的，但同时呢你也知道就是整个创业公司要保持这个向前冲的整体的这个节奏也是蛮关键的，所以说保持这个平衡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呢，就关于我们的这个特色，我们是一个在市场上面还是有一些特色的公司吧，我觉得我们是特别的强调我们自己对于 vision 上面的追求的，就总结自己的 vision 其实就很简单，这个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做的事情还差得蛮远的，就是我希望帮助人类更好的了解自己，
这是你们的愿景。
这是我们的愿景，对，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做的事情还需要一些 interpretation 才能联系到。可能人类了解自己的方法有两条路，第一条是向外探索嘛，包括刘慈欣也说过这样的话，第二条是向内探索，就是你可能进入到这个 virtual world， 向外探索可能是去火星去月球去很多地方，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是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帮助人类更好的理解自己的，理解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很 fundamental 的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 整个团队都是会被这些vision 来感染的，所以说可能我们总体呈现出来一个就比较浮夸或者怎么样，包括我们写的很多的材料都是很文艺的那种风格的。好听一点的话就是说大家的方向使命感比较强一点，大家有自己的这个很长远的这个很强的驱动力，那我们做的事情可能需要很长的这个投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子的使命感对我们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坚持这样子的风格。
你们在招人的时候就是怎么判断出这个人适不适合你们这种风格？
我觉得特别是非技术组的人，我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沟通。当然我这个也可以 share 一下我自己在面试上面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尝试的方法，不一定对，不一定适合每一个组织。第一个是做一个创业公司，我先 assume 其他人是不了解我们的，然后我会让他先提问题，但往往其他的面试上面是让面试者来提问题是放到最后的，然后我会把他提到最前，就是让他把他该提的问题先提了。第二个呢是我会先把问题全都列出来，然后告诉他我第一个问题想问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问你的这个爱好是什么，然后我告诉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希望知道你的审美趣味，是想知道你的生活状态，我想知道你跟我们的 culture 是不是 fit。 我会在问完这个问题之后详细的解释我这个问题到底在问什么，我不希望让他就是模糊去猜说我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还要他自己在心里面有个模模糊糊的猜忌的过程。所以第二个是可能我会就让他去很清楚的了解我问每个问题的意图是什么。那第三个呢是我可能会问，就是说你有什么希望我来帮助你 empower 你，或者是能够帮你达成你在组织上面短期或者长期的这样一个目标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也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人嘛，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希望能够比较清楚来跟我说，即使是说你希望挣更多的钱，那我也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可能也能尽我的努力或者是尽我的能做的事情来帮助到你。第四个事情是我最近在试用的东西，就是说那个打分的制度，就是让面试者给这个给面试官来打分。然后这个是我从硅谷的另外一个基金来学来的，因为国内大多数基金你去跟他 pitch 以后，大多数是如果不
pitch 在此处特指创业者向投资人介绍项目。
基金你去跟他 pitch 以后，大多数是如果不喜欢的话就没下文了，就人就蒸发了。但是那个硅谷的基金我就不提是哪个了，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然后是问卷调查，就是让你给他打1到10分，你的面试体验，你的这个 pitch 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的有没有什么对我们基金的改进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面试官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他们最后的那个就是 pitch 的那个体验做得非常好，他甚至在你 pitch 完了以后，他的每个 partner 每个就是这个 investment manager 可能都是像员工一样被这个制度所束缚的，所以他会给你写很详尽的说，哎，我觉得你做的好的地方，我欣赏的地方有哪些，我觉得你我 concern 的地方有哪些，如果你 reach 哪些 milestone 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聊一下，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可以随时联系我这样子。所以把他们把投资人也当成一个就是有一个 KPI 的或者是有一个这个数据的考核的这样的方式去管理，所以最后大家的表现就非常好。那我一贯认为就是创业公司去面试员工的时候，一向是他们给我们很大的面子来面试，特别是大多数时候可能要还要来到我们办公室，我觉得这是很莫大的面子，然后很感谢了，所以说需要就他对这个面试的体验有一个打分的过程，然后也能帮助面试者在面试过程当中想清楚自己对他的问题的这个应该怎么样设置，也会有助于面试其他人的人最后改进他自己的面试的能力。
嗯，
这个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体会吧。
你怎么找到符合你们的这种愿景驱动的风格的人才？对，
对，我觉得我们也是比较活跃的去一直在宣讲我们的愿景 ideology 的这样一个团队，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我们都会，当然我们知道会有一些争议，也会有很多人觉得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讲这些 ideology 上面，但是它确实在最后招人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们去讲了我们自己的 vision 的时候被吸引过来的。那整体这一整个方案下来，我觉得我们在这件事上面做的目前的效果就还可以，然后招到了很多我觉得很欣赏然后也很幸运他们能够加入的人。
对，我刚刚觉得你整体描述就是一家非常有诚意的公司，就不管从你们面试的这个方式还是你们做内容的这个角度，因为我看你们的公众号就是每篇文章都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深度，像你们最近宣传你们的一个市场活动里面竟然有一个标题是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就是会去讲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我们回到这个就是虚拟和现实的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飞书也是一个 Metaverse 的产品，因为我们在创建一个线上办公的一个世界嘛。然后满燕正好就你负责的产品之一就是我们的视频会议，就这些线上会议的系统。你觉得视频会议怎么让我们线上会议的体验可以超越线下吗？
我觉得可以超越，而且只能通过线上去超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得先回答一个问题，会议到底是干啥的，对吧？我觉得会议本质上其实是用时间来换一个结论，你不会跟你自己开会，对吧？比如说可能我会跟咱们大家一起开会，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想啥。一个公司最小的一个运营的范围就是有一个结论，要大家去执行这个结论，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那么我觉得会议这个事情就是拿到结论的这个过程，但是线下的会议只做到了拿到结论，但它不能去传播这个结论。会议既是太长了，每一个看到最后的那个总结小结的人其实是根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他们拿到的是一个结果，但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在大量的脑力劳动里面会很容易变形的，然后大家会反过来 challenge 这个结论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前面其实他问的问题可能都已经被讨论过了等等。我觉得线上有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不仅这个结论可以拿到，他的整个线上的过程也可以被留下来，然后这样子。所以到了最后，我对整个视频会议的想法是有点像会议本身可能是场电影，但是他最后出来的是一个 trailer，可能是一些 highlights，
抖音上那个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
对，我觉得 eventually 会议就应该是这样，三分钟那个东西是具备传播条件的，两个小时那个东西是不具备任何传播条件的。
我记得你上次说，就是你看欧洲杯的话，你要不看直播，要不就看三分钟集锦。
对啊，因为你不可能回去再看录播嘛，那太可怕了。
是，所以你刚才说其实是我们这个妙计产品背后的一些思考，是吧？
对，我觉得妙计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飞书妙计是飞书的一个音视频转文字的功能，它既可以用来做智能的会议纪要，也可以把播客内容转成文字稿。比如说我们的节目组织进化论的每一期的节目简介里，大家就能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妙计链接，看到我们节目的逐字稿。
我觉得妙计可能指它是整个链路上的关键的一个节点吧。但是整体传下来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对吧？比如说我们如何拿到更多会中产生的上下文，因为我觉得单靠文字或者视频产生一个结论，从 AI 的角度这条路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能做的是把输入尽可能的变多，所以如何在会中得到更多的输入，这个事情其实会影响到最终你的那个产出的质量。我觉得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 component， 可能还有三四个 component 全部连起来，最后才能变成一个完整的产品。
就说到会中的话，我觉得飞书的视频会也能实现挺多线下会实现不了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换一个虚拟背景，可以把我虚拟背景变成我公司的 logo 或者我自己的一个名片，或者甚至是打一个什么招人广告的二维码，这件事情我线下是没法做的。包括说我可以换一个虚拟头像，把自己变成一个卡通人物，或者是戴个领带戴个帽子什么的，或者说我在会议中去发一些虚拟的表情去互动，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讲特别好，我发几个虚拟的鼓掌。如果放在线下的话，我不会真的去鼓掌，因为这样会打断他的讲话，但是在线上我是可以去鼓掌的，就是他其实增加了一些对那个演讲人的反馈。我觉得这个就实现了一些超越线下的事情。
用那个互联网的思想来讲，它其实是从 CPM 变成了 CPC， 因为你的主讲人其实你只能知道有多少个人在场，但你不知道每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对，
如果我们能够把那个反应变得更加的简单，其实不仅主持人甚至观众他都能够更加参与到这个会议里面来，他能够产生更多的上下文，然后这样子在最后的那个结论其实是能拿到更多的一些输入的。
还有就是让那个串行的讨论越来越 变成并行这个方向。以前只能一个人说，其他人被动的听，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虚拟世界，比如一个人在讲，我可以就是文字的去给他回复，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这样就相当于同时可以有不同的人去发表观点，是比较高效的。
甚至你可以去订阅一些话题，因为有时候一个会议一两个小时挺长的，比如说 cue 到你的时候，或者说你 subscribe to certain topics， 然后那个 topic 发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拿到 notification， 因为并不一定每一个会议你都要百分百所有时间都在。
我特别希望我能在会议进行中把它倍速播放，很多时候
啊，对，是的，
就感觉这个会议的信息密度很低。其实大部分会议我觉得信息密度都是很低的，就是我会觉得它不是对我时间最好的利用，可能只有某一段时间是对我时间最好的利用。
是的，
我可能要想说的想分享的主要是两个点吧。然后如果是刚刚提到视频会议这件事情跟 Metaverse 的联系的话，其实很大的，因为虽然大家说大家不知道什么是 Metaverse， 但是我心中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但同时也 claim 自己是一个 Metaverse 公司的公司当中，有很多是以 Zoom 作为产品原型， Zoom 的 MVP 来去往上面去建造一些东西的一些产品，比如国外有一些有空间感的 Zoom， 就它有一个小 avatar， 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走来走去，然后你撞到一个人，你们俩之间的视频就会自动打开，然后你有一个 working space， 然后平时当然你在家里面办公的时候，你可能坐在你的虚拟工位上，然后你想跟另外一个人开会的时候就直接跑到他旁边，然后啪一下你们俩之间的那个视频通话的那个窗口就打开了，就跟平时你在工位上拍拍其他人你们开始说话是一样的，所以就不用总是发起一个群组，或者是总是发送一个链接，或者要在IM 上面去问他你在不在，直接就是在工作状态下面就是拍拍，然后过去视频弹开，然后开始聊天，然后你们去了一个会议室，就是一个私密会议室，然后四个人聚到那里，那四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对话的小组，另外一个人觉得这个会议有价值参加，他也进去以后，你们五个人就开始了，就不需要有发送链接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些事情都非常有意义的，原因呢包含比如说发送链接这件事情，这个交互是非常的反自然的，就是你看到链接那一串就是你看不懂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它你就应该知道它是反自然的，反人类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对于这方面的改进是更回归人类的自然交互上的。那一点二就是 Metaverse 里面大家很多的时候是联想到 gaming 的东西，然后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是解决那些效率场景的虚拟化的，那游戏其实是跟 Metaverse 看起来联系很近，确实又距离很远的一个东西。因为我最欣赏的游戏的定义叫做什么呢？叫做自愿克服非必要障碍。自愿克服非必要障碍的话，这跟效率场景跟工作是冲突的，
工作是自愿克服必要障碍，
对对对，必要的这个障碍，对吧？所以如果游戏的人本来的机制就是要克服非必要障碍的话，那怎么样去跳转到克服必要障碍呢？那这其实是一个很 fundamental 的设计上面就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游戏跟 Metaverse 既近又远，很多人觉得没有看到这一点吧。那其实有时候你在视频的这个产品当中去构建的一些产品，反而是离解决那个 Metaverse 里面要解决的效率场景更近的一个方案。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添加小助手微信号飞书 OKR 的全拼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本期的互动主题是你希望在未来人们可以怎样办公，我们会在评论区抽取最为脑洞大开的听众，送出飞书专属中秋月饼礼盒。
第二个点我要说的呢是，这个视频会议能不能超越线下体验，跟那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的好坏其实要两方面来看。有可能这个线下的没有线上的好了以后，公司可能会被消解掉，就是这两个不是一体化，就不是说线上的这个会议体验越好，公司就能变得越大，然后公司就会发展越来越壮大。我反而有可能觉得说线上的这个体验越好，远程办公的体验越好，公司本身它应该是规模越来越小，然后它这个制度可能本身也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被消解。
就我觉得很多产品是把线下的场景原封不动的搬到线上，比如说我线下有个会议室，然后我就把这个会议室搬到一个虚拟空间，然后就完全复刻那个线下的场景，但这个可能没有充分发挥虚拟世界的优势。
有些比较 dumb 的 VR 产品就是这样子，他把那个会议室做得非常逼真，但是他交互上做得非常的 shit。
就我们怎么能突破这个 瓶颈就不被现实所禁锢住，我们的想象力就它很多时候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我可能不是个产品经理，我觉得其实很简单，你真正理解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把它翻译成一个在线上的语言。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讲一个事情，就是有很多人觉得 AIGC 主要是 generate 这个图像内容，但我们对这个理解不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逻辑是第一性的，虽然说每天吸收的这个信息 70% 都来源于图像信息，但是因为你是个三维生物，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些眼前的图像被组织起来的过程，但是 luckily we have the God, 对吧，然后它有个神造的规则去让这些东西全都组织起来了，然后我们现在面前有一些桌子，你的面前可能也有一些别的东西，它被放在这里的过程可能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它有一套人和人间的 incentives, 有物理规则，然后它在构成你眼前所看到的你每天 70% 的信息。那对于做产品也一样，有的人他是一个很直白的大脑反射，就是他觉得他把图像看到的东西搬运到一个线上的体验，做个建模这件事就完了。那我觉得他没有往更深的一个层次里面去思考这个需求和他的是什么，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翻译成一个很好的线上的语言。
嗯，我觉得很多上一代的办公产品是在复刻这个现实世界的，但是像飞书其实因为我们比较新，我觉得飞书很多产品它是比较数字原生的，就是我们就是 digital native 的一个产品。就拿文档举例，你去看一个 word, 它就是长成一幅要被打印出来的样子，它就是一个 A4 纸，然后有页眉页角字体字号什么行间距这些东西，它就是为这个打印时代设计的。但是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很少有人要打印的时代之后，大部分人看内容是在手机上，在 iPad 上。当你在一个手机 iPad 上看这个内容的时候，你需要关注的不是这个字体字号页眉页角，而是它能不能适配你各种大小的屏幕，或者它能不能基于数字的世界去发挥它的优势，比如说做更多可以交互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直接在里面插入一些可点击的按钮啊，或者是丰富的视频啊等等，视频是不可能打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飞书里面这种例子还挺多的，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会议和文档的例子。对，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以前觉得就 Office 这个东西不可能被超越吧，就是小时候可能觉得因为它是很 fundamental 的人类需求了，但现在就包括一个小点说啊，如果没有这个云端的编辑协作的话，那这个怎么用啊，完全不能回到之前没有云端协作这个共同编辑的这样一个时代去。
就是你们用飞书用怎么样，然后有什么独特的实践吗？
对，我觉得非常好用啊，但是独特实践其实谈不到，因为我们就是我主要是就是从飞书这里直接偷师过来的，所以基本上是学过来的嘛，对吧，就没有什么新的实践。但有个点我觉得是做的非常细节做的非常好的，就是因为我经常跟美国的开会，不论是 Google Calendar 还是别的日历的产品，虽然说换算日期就是时序这件事并不难，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换错。然后后来发现飞书里面有这个日历的旁边两个 bar, 它是可以同时显示北京时间和洛杉矶时间的，这样子我基本上避免了犯错的可能性，在约会或者是在设这个日历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出过错了。我觉得这个细节还真的做得蛮好的。对，
你们现在全员都比较重度的在用是吗？
啊，当然工程的人可能会有他的，比如说用 GitHub,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嘛。但是基本的这个交流工具和协作工具还就是飞书了，
就取代了 Office 那些。
我完全觉得 Office, 因为很多人就没有 Office 这个软件了已经。
就满燕你会去花很多时间想未来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的吗？然后以及说你怎么去判断这些趋势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回到核心嘛，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为了啥，不是从实现或者说从其他的一些竞争对手的产品出发吧。
你之前提到过你会从一些小朋友上学到一些未来的趋势，因为年轻人就代表未来的趋势。
对，会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向前学习啊，不能向后学习，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
有什么例子吗？
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啊，它可能是你思考的一个维度，它最后变出来的那个东西会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跟很多东西，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之前我们一直在弄的那个 Magic Share,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其实本质上我们会觉得刚刚也说到云端有一个文档大家一起可以协同，对吧，我们字节跳动本身也比较讲究上下文，那为啥我要看你的屏幕视频流，其实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就做了 MagicShare， 与其说共享你的那个视频流，不如共享你正在操作的那颗文档本身，然后你可以自己看你想看的东西。
这个就我们这个功能叫妙想，就是可以直接在视频会议里把一个文档共享出去，然后大家可以在视频会议窗口里面去协同编辑。
对，然后这个 eventually 也解决了屏幕的问题，手机啊 iPad 啊什么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出差基本上只带手机。
哦，你出差是 只带手机，也不会觉得想念电脑？
不想念，我文档也是在手机上写的。
我不太行，我现在不太行，就是用手机的时候有时候会频繁跳转到其他软件上去。
嗯，你们有什么想问对方的问题吗？
这个我好好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啊。如果人类的历史上面有一个人可以砰一下出现了，然后跟你打一个视频电话，你觉得这个人你会选谁？
哦，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可能每个时间段会有不同的一个答案哈。如果是最近，我觉得可能是茨威格，因为我最近看他书看的比较多。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想问他一下，就一个人生长在奥地利，然后那时候还是那个哈布斯堡王朝，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个家族，他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然后遇到了一战，一战结束之后又遇到了人类疯狂发展的黄金的十几二十年，然后又迎来了二战，然后纳粹又过来了，然后最后选择自杀。从他的角度看到的世界可能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人他最后选择这样离开， 我还挺想跟他聊一聊。
然后我选的这个人物叫 Lucy， 就是南方古猿的那个 Lucy， 就是人类发现的所谓的人类之母嘛。能跟他打视频电话，我想象的场景大概是这样子，我坐在电脑前面，然后有一个不知道从哪个视角的视频架着他，然后我看着他在大草原里面行走奔跑，或者是做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没必要用语言去沟通，因为我们用语言去沟通的东西够多了，也某种意义上是贫瘠的，所以我想静静的去观察他一段时间，然后从人类的源头连接到现在，也许这个观察本身就可以给我很多的新的想法。对，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视频会议的魅力，就是它不仅仅是语言，它有一个视觉的沟通。嗯，然后满燕不是每周看一本书吗？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本你最近很喜欢的书？
我有个癖好，我是追着译者去看书的。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德米安，
追着译者的意思就是
江乙翻译的，
就翻译啊，
对，
一个人翻译的所有书你都
会
去看。
哎，看了这本书，因为翻译者他可能有一些口癖，或者说有一些写作的那个手法，他的手法最近还比较打动我吧。
嗯，
所以我会把江乙所有的书都买下来，然后一直在看。
OK，
然后如果有感兴趣加入这个 RCT AI 的朋友，欢迎给我发邮件，然后邮件地址非常短，就是 k@rct.ai， 就是我会仔细认真看你给我发的所有东西。如果你不想发简历，想发几句话也可以，谢谢。
嗯，非常好记。行，那我们今天大概聊到这儿，谢谢两位，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